我们按罗马书的次序，今天要讲到第十一章。各位知道罗马书九十十一是针对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这么好的福音以色列人得不着，保罗心里为以色列同胞难过，甚至说宁愿受咒诅与基督分离都愿意，只要他们肯悔改信主，因为他们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在旧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色列家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接下来的问题，神的话靠得住吗？神的话是不是落空了？保罗回答说没有落空，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神所立的约一定会成就，神的计划到了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罗马书第九十十一很重要的重点，强调神的话不会落空，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主权，神到时候要做他奇妙的事。那么九章、十章、十一章好几个地方论到神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的基督是神的奥秘，这是一点啊。一切神赐的福都在基督里，犹太人拒绝了基督，拒绝了耶稣是基督，失去了神一切的福分。基督不但是一位人，更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前几次我都提过了，三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分别，圣父、圣子、圣灵同永恒、同现存、同等、同尊、同荣、同旨意、同全能，一切都是合一，都是相同。保罗在他书信中非常罕见的在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基督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么第二个神的奥秘是神的拣选，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拣选，不过人仍然有责任，这是极大的奥秘。神的主权进行万事，人自己要负起责任。所以犹太人没有信主是犹太人自己的责任，不能怪神。犹太人仍然是整天顶嘴悖逆的百姓，神统管万有，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是神的事，但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是以色列的责任。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一个奥秘，那今天我要讲十一章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个奥秘 就是要在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给他们立的约不会废掉，神的计划不会失败，神的话不会落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先解释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全家这两个字不是指古今中外世上活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因为到现在为止，那一些反对耶稣基督、拒绝不肯信耶稣的都灭亡了，这包括犹大在里头。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全家，这个第一点各位要记住啊，是指着将来救主到地上来，有一位救主从西安显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活在世上的所有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全家。不过有例外，以色列全家只着整体以色列而言，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而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全家这个词在旧约里面还有在犹太法典里面使用的时候，它的上下文都提到有例外。各位可以回家去慢慢的查考圣经，我念下经文啊，比方撒母耳记上七章第五节，二十五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十二章第一节，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等这些经文，把以色列全体或者以色列全家讲出来，上下文是有少数例外。所以全家的意思是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是如此。在犹太法规就是 Mishnah， Mishnah 比我们圣经差不多厚一倍，是犹太人的一些法规，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以色列全家皆与将来有份，末世有份。不过下文就说了有许多例外。所以什么叫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而出，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都要悔改认罪，信主耶稣是基督，接受耶稣。所以得救的方法跟我们一样，不是犹太人不必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能够得救，也是要信，只是他们到今天还不信，有一天他们会这样相信，相信救主从西安而出，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就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外邦人数目是多少没有人知道，这也是神的奥秘，唯有神知道。但是教会有一个任务，我们积极传扬福音，盼望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主基督耶稣就要再来，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信靠这一位基督就是耶稣，他们全家也要得救， 在进到神所计划的前面美好的境界。所以主耶稣也是劝教会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愿我们常常记住，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希望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主基督会再临到中间。那么这些都要应验一件事情，神的话没有落空，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万有，掌管万国，掌管万民，地上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罗马书6:9-11是回答这个问题，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主权，神在掌管。我们很多今天不明白，不明白，我们最后感叹赞美深哉，神的智慧知识何等的高超，我们是何等的渺小。那么今天我要同各位来简单说一下我们所能揣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证明了神已经在做，至于前面如何，有很多事情实在今天还看不清楚。比方主耶稣再来，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景，当然先有以色列复国，然后以色列在地上的存在，直到存亡危急之秋，他们真正面临自己没有办法，才会回头仰望信靠耶稣。到今天犹太人的心还是刚硬，很少他们肯悔改信耶稣的，在美国多一点，这个 Messianic people 犹太人信主的，他们利用礼拜六安息日聚会，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基督徒的活动，可是是少数。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国土上面，现在信主的还是很少，不容易，非常困难。我跟各位说过，以前我曾经有3个月住在耶路撒冷，参与一些学习，跟一些犹太宗教界人士有沟通，你就发现他们到今天还是很难很难，非常难。我曾经享有激将法，我说耶稣是你们犹太人的出来的，我这个外国人都信耶稣，罪得赦免，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的盼望，你们自己犹太人得不到，你们太可惜了，赶快信耶稣吧。没想到他们就说，朋友啊，你错了，你错了。他说耶稣自称为基督还可以，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自称与神同等，这是犯了极大亵渎的罪。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犯了极大亵渎的罪。事实当时祭司长这一些文士定耶稣的罪就是这个，主耶稣被逮捕了，控告他的状子很多，那一些都是莫须有的，那一些捏造的罪名，主耶稣连答都不答，不理他们。可是祭司长后来问了，说我岂要你岂是回答，回答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不得不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就以这一句话定他的罪，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把祭司袍都撕裂了，说怎么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与神同等的身份来到这个人间。犹太人定耶稣的就是这一个，一直到今天他们宗教界的人士仍然定耶稣的亵渎说是神儿子这个罪。那当然罗马政府从另外一个角度，比拉多审问耶稣最关心的不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乃是关心的你是不是王。所以比拉多是审问耶稣，你是王吗？这样你是王吗？耶稣也不得不回答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特为此来到世间。比拉多说，我们除了该杀没有王。他们是政治角度看耶稣说是君王，但是犹太人是看耶稣说是神的儿子。那么直到今天，犹太人的主流仍然拒绝耶稣是神的儿子。什么时候会改变？什么时候能够应验耶稣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耶稣借着保罗说的。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去揣摩思考，应该是在将来会有以色列危急存亡的时刻，那也就是要在那里一定会有严重可怕的战争。如果按照启示录里面去看去了解的话，那一个战争用五个字来说它，第一个叫哈，下面叫什么？哈米吉多顿大战。这是启示录十六章里面所讲论的，那一个战争要临到。那一个战争，伯拉大河四个使者被释放，伯拉大河后来就干好了，许多许多战争，东方来的一些军队要与以色列大大战争。那按照那个战争，以色列一定打不过的，面临存亡之际，他们才回转，才仰望救主来到，仰望耶稣基督拯救他们。那么有关这一些太多的内容，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深入去讲，那各位可以从很多预言的书里面慢慢去揣摩。不过讲这些预言是很不容易的。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真的复国了，2600-2700年王国被赶散到世界各地，飘泊不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亡国500年还能复国的，历史上没有。2600年能够复国，这是奇妙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从圣经的预言已经都讲这些事情，以色列国真的复国了。但是接下来就有很多人探讨下面会发生什么。公元60-70年代，那最热衷研究的大概就是但以理这个大象。 大象的筋头，银的肩膀，铜的胸，然后铁的肚子，半铁铜的肚子，半铁半泥的腿，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从这个大象去研究啊。那研究就是罗马帝国版图之内将来会有十个脚趾头，这十个脚趾头是十个国家要兴起来。这是一般六七零年代讲解最通常的一个说法，所以大家就开始注意罗马帝国版图里面兴起十国联盟，一直眼目都看在欧洲发展的共同市场以及欧洲发展的这个联盟的制度。我们去看欧洲的共同市场的发展，开始几个国家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增加到稳定六个国家。我记得那个时候出版很多预言的书，大家就讲论我们赶快等到十个国家产生，那主耶稣来就近了。等着哎，以后果然七个八个九个到了十个了，好像很高兴快要接近主再来，但没想到过不久十一个跑出来了，然后十二个十三个跑出来了，这一下就产生一些疑问了，这到底是几个呢？到底什么时候会主再来？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现在都二十几个了。所以欧盟也好，欧洲的这个情况慢慢就不大去提了，不大讲这一面了，因为讲下去我们就产生很多疑问了。加上现在的欧洲并不是这么反以色列了，现在的欧洲不像纳粹时代反以色列，所以到底这个欧洲真的会产生一个极大反以色列的力量吗？大家打个问号。现在越来越多人把眼目转向中东，转向中东，因为无论是金头巴比伦，银的胸肩膀，这是指波斯马代，然后铜的肚子指希腊帝国，然后铁指着罗马帝国，然后半铁半泥到现在的状况，那很多人就开始不放在欧洲了，那放到哪里去呢？就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最反以色列的，而跟过去这些帝国有关联的最近公元2005年，伊朗选出一个很特别的总统，2005年8月份选出一个总统，这个念都不好念，我们中文一般给他就是最后的这个 Najet，翻成内贾达 Najet， 这一个总统现在当总统的，他一上台讲一句话，他八月上台，十月就公开宣布说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给他抹去。这一句话讲出来，美国当然攻击他，以色列反驳，欧洲也反驳，连他最亲近的俄国都反驳他，都说你不可以这样乱讲，因为他们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除掉，一定要战争。那再加上伊朗正在积极发展核子武器，积极发展长程飞弹，发展火箭，这样弄下去，如果是与以色列产生战争，那将是核子战争，因为以色列早都有核子武器， 甚至以色列提醒美国要赶快解决这问题，那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以色列也曾经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用他们的办法解决，那就很危险了，那就很可怕的情况。我们晓得过去伊拉克也是非常反以色列的，那个时候萨丹胡塞发射好多飞弹打特拉维夫，美国一再压制以色列不许反击，所以以色列挨打，他不敢反击，反击的不得了，就让他打，打到后来没有打出什么结果。那么当然以后美国就占领了伊拉克，就处决了哈丹胡塞，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美国现在泥沼，不需没有下台以前就已经定好撤军的计划了，会从伊拉克撤出来。那么这一个新的总统，我相信也在计划慢慢要撤军。那撤军之后怎么办？这里的动乱境界怎么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伊朗跟叙利亚联合帮助伊拉克的稳定，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事情哈。伊拉克伊朗当萨丹胡塞在的时候打了八年战争，那是胡塞发动的要打伊拉克，他们两个，一个过去是波斯，一个过去是巴比伦，这两个过去一直是世仇，所以他们到打了八年没有结果算了。没想到最近，各位如果有机会看看新闻了，两国已经开始交往了，伊拉克外长访问伊朗，然后他们两国之间相当密切来往。叙利亚一直跟以色列搞不好的，因为以色列占了他们的戈兰高地，到今天还不放手，以色列勉强的撤出这个加沙走廊，那当然要解决和平问题，可是戈兰高地还是很难的问题。所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如果将来都兴旺而且联合起来，那正好是当时希腊帝国所留下来的版图。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的发展如何，我们不大愿意用历史来讲解圣经，因为过去欧盟的例子知道这是有的时候靠不住的。但是我们有把握说什么？圣经所讲的必有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个时候伯拉大河四个使者被释放，伯拉大河其实就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到伊朗有相关的这个流域，而早期希腊帝国占领亚历山大，他打到印度班师回朝，就是在巴比伦住下来，他没有回到希腊去，他以巴比伦为他的中心。虽然那个时候巴比伦不是现在的巴格达，不过相差只有差不多五六十 mile， 因为巴比伦城古旧了，风沙又大，所以把它搬到五十里之外重建，变成新巴比伦，就是巴格达到今天为止。那么我们实在要看等候历史怎么发展，不知道，我们不敢讲。但是伊朗确实一再强调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到现在还是如此，他要消灭以色列，要反对美国， 要跟美国作对，那美国当然也跟他作对，给他叫做流氓国家。那将来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注意。可是我们知道什么？ 必有哈米吉多顿大战，将来敌基督要出现，那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晓得啊，回教信仰里面它有很多基督教关联的东西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可兰经啊，它也讲亚当夏娃，它也讲挪亚，也讲亚伯拉罕，也讲摩西，这些都有的，在他们的可兰经里面也讲耶稣啊，他也承认耶稣是童女所生啊，他甚至也承认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很多事，当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十字架赎罪而死，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成为人类救主。不过他们就有一个思想，他们等候一位救主来，这个回教你去看啊，他们也在等候一位救主，他们称为第十二世第十二代的教主啊，连名字都有，他们的名字叫做 Amen Mahdi Amen Mahdi， 这一位是他们所等候类似犹太人的弥赛亚，到今天还在等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啊，原来是很亲美的，但是1979年他们就迎接他们的宗教精神领袖 Khomeini 从欧洲回来了，然后就产生革命了，然后就完全反美。他们一直把 Khomeini 认为是这一个先知，这个伟大的先知，他们称为救世主，能够回来拯救。 Khomeini 一到飞机场，众人就问他了，你是不是我们等候的这一位伟大先知，我们的救主？他马上回答，不是我，不是我，是以后有一位要来，以后要来。所以他们就开始等，等这一位救主要来。那么这位救主什么时候来呢？他们的现在总统又是这个 Najib， 他说了，他是2005年一面说以色列要从地球上除去，一面说我们的先知再过两三年就要来了，再过几年呢？两三年，两三年恐怕就是2009年了，那今年都已经八月多还没来，那不管他们怎么讲了，他是这样讲的，这些都有记录的，他们在等候这个救主来，等候来了之后会产生公义、公平、美善的社会，像犹太人想的弥赛亚，来了之后，全世界要归于回教信仰，所以等候。不过他讲一句话，他们可兰经这样说，这一位他们等的先知来之前，这个世界有战乱，世界有地震，世界有饥荒，有瘟疫，有一点像主耶稣预言他来的时候的情况啊。那么地震啊，饥荒，瘟疫，瘟疫一直在有嘛，这个 H1N1 算是瘟疫的一种，各位要注意啊，这个 H1N1 前几天白宫科技委员会像奥巴马的一个报告书上怎么写呢？他说提醒美国要小心呢，今年的秋天、冬天到明年春天，美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到一半的人口会感染 H1N1， 死的人从3万到9万之间。这是白宫科技委员会写给总统的报告，就是前几天， 好像是8月24号，各位回去查新闻，我看了有点吓一跳，如果说是三分之一，到今年冬天我们这里聚会椅子要空多少出来啊？要三分之一。今天比较空，今天比较空是因为乡音团契出去退休会了啊，不是都生病了，都退休会去了啊。他们利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跟今天，所以很多乡音弟兄姊妹都不在这里。但是如果 H1N1 真的影响三分之一，这是太严重的瘟疫了。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能够保持健康。我相信白宫科技委员会不会胡说八道的，他一定有一些考据的啊。那么他说战乱，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等候的回教的救主，等候这大先知来，世上有战乱，他说会有战乱的，就是 Nagad 说的啊。他说如果没有战乱，我就给他制造一个战乱啊，所以这个严重了哈。他们现在有核子武器了，他们现在有飞弹，要制造战乱恐怕第一个目标打以色列，因为他说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给他消灭消除。那我们不管如何，不管这个是不是啊，有一个战争要发生，这个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啊，这一个战争会牵连以色列人，而且带给以色列人是危急的一个王国的王种王族的一个危机啊。在那个时候他们才仰望救主耶稣基督临到转变这一切，那他们真正要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才有得救的机会。我们再说怎么发生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还在等候，可是这些事情的酝酿渐渐发生是有可能。从历史已经发生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神说了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话也必定会成就，绝不会落空。那现在我就跟各位回过头看看历史已经发生的，这些是可信的，在你们讲义上啊，这个讲义到今天早上8点钟才完成啊，所以请你们不要回家丢到垃圾桶去啊。我知道有人过去讲义都丢掉的啊，为什么知道呢？我上个礼拜五到一个小组去讲道的时候提到亚他拿修信经，我给你们一人发了一张，凡是已经丢到垃圾桶去的，好，不要你们举手算了哈，饶你们哈。我知道很多人丢掉了，很多人丢了，那今天发的不要丢吧，你也要纪念，一直劳苦到今天早上8点钟才完成，很热的一个东西发给你们哈。丢垃圾桶的话有一点对不起我了哈。我想跟各位讲几点，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不落空，神正在做事啊。比方以色列王国公元70年啊，这是罗马太子提多将军啊，他的爸爸维斯珀先公元66年就带军来打了，那个时候是将军，打到公元68年尼奥士，他们就请维斯帕先回去做皇帝，留下他的儿子提多继续打，打到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圣城拆毁，圣殿被焚烧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根据 Josephus 犹太战争描写，他是夸大地方，提多罗马军人 杀了110万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可能夸大的一个词句说完，总之非常惨烈。然后俘虏大约10万个犹太青年到罗马做奴隶。各位可能很多机会到罗马去旅游，请你不要 miss 掉一个东西，罗马古城不是很大，有很多的凯旋门，他们过去皇帝将军得胜回来建一个凯旋门，像奥古士都也有凯旋门，那么提多将军也有凯旋门，请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凯旋门上面雕刻的就是许多犹太俘虏，他们还抬坐金灯台回到罗马。提多将军就把整个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占领了，不过没有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还没有。可是犹太人不安分，公元132年有一个叫巴克巴，自称弥赛亚来了，跟随他可以打败外邦军队，结果叛变。当时皇帝叫哈德良，派军队来，结果打了3年，公元135年巴克巴所有叛乱分子都被消灭了，但是罗马帝国就大大生气，这些人一次两次来叛变，所以把圣殿的原址盖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庙，然后把耶路撒冷里面的建筑物尽量改成罗马型的建筑物，把撒冷改一个名称叫做艾利亚城，不叫耶路撒冷了。那么甚至犹太地改成巴勒斯坦，是从非利士人之地转过来的，The Philistine 把它变成巴勒斯坦，因为非利士人是历代犹太人的仇敌，故意用这个名字来羞辱他们，然后就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不许住在这里。所以从公元135年犹太人就真正分散世界各地，漂泊流荡，直到19世纪。19世纪中间历程我就不讲，各位自己看看讲义因为回教兴起回教大食帝国是阿拉伯那一边的占领很长一段，带来了十字军东征不过中间呢，各位知道很有趣的，罗马皇帝一向是逼迫教会，从尼罗王开始，公元64年火烧罗马城之后，十大逼迫一直到康斯坦丁皇帝，公元312年，他是还在跟几个将领争夺皇位。据传说，有一天太阳很大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在太阳旁边有一个大十字架，晚上睡觉做梦到要用 Christ 基督希腊文第一个是一个叉叉，第二个字是一个一上去一个圆圈 row 用这座符号来打仗，他就把军队所有的盾牌加上这个符号，一个叉叉，一个上来的圆圈 row 基督的符号，结果战争胜利了，他统一了罗马帝国据说就改信基督教了。当然信仰是比较肤浅的当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就一直到临死前才受洗为什么？错误的观念是受洗也能把一切所有罪过洗干净重大罪过都洗干净，他一直不受洗就免得受洗之后又犯罪怎么办呢 如果还活三十年，那么他就干脆等到快死了，然后受洗，什么罪都洗掉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啊，不是正当的。所以他的，但是信仰上的转变了。我们知道他后来召开尼西亚大会，解决亚流的问题。他写信给所有的主教，一千多个，不过到会参与尼西亚大会三百十九个，然后以后定下很重要的尼西亚信经，成为三位一体真理的基础。那么他妈妈比较更虔诚，所以公元326年，这个妈妈 Helena 跑到耶路撒冷，就考察各个耶稣有关的古籍，据说在一个古老教堂的下面挖出来主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以后在那里认为这就是格格他，建造成为今还在的圣母礼拜堂，以后就带来朝圣的风气啊，到处去寻找与耶稣有关的场所。他自己又到伯利恒建造了主降生礼拜堂，直到今天啊，是观光圣地必去的地方。公元380年，基督教就被罗马政府定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可是回教兴起之后，慢慢就转变，特别据他们的说法，穆罕默德是最后在圣殿山上面骑白马升天，取得可兰经，从此耶路撒冷圣殿旧址的所在就被改建成为金顶的一个回教大庙，里面只有石头，对面是另外一个回教庙，现在是回教世界第三大圣地，除了麦地那，麦加麦地那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拿回耶路撒冷不敢动这个地方，一动的话，全世界回教徒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不敢动，还是保持让阿拉伯人在管理的地方。那么以后十字军啊，以后重要的是土耳其帝国兴起来，公元1517年，一直占领巴勒斯坦这个奥斯曼帝国啊，奥斯曼帝国对于历史影响蛮大的。这个土耳其帝国回教势力一直向西边打啊，打到维也纳没有打下来，如果再打下维也纳，恐怕西欧都危险了。今年1月、2月份嘛，我有机会到塞尔维亚，到参观他们的古堡，里面都有历史说明，他们都被土耳其军队占领了，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这个维也纳离开不远，离开 Belgrade 然后开车也不过三四个钟头的地方，结果奥斯曼军队围绕维斯没有打下来，那就结束停止，以后就统管以下的帝国。那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势力一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战，土耳其战败，英国战胜了，英国战胜这个协约国，英国、法国还有其他国家，同盟国这个德国、土耳其等等战败，所以交给英国管理，这一下产生大的变。这里面当然还有个小故事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叫做魏兹曼，他是德国化学博士，很年轻就加入西安运动，要为以色列复国热心。他以后被英国 Manchester 大学请去做化学教授，很有名的化学家，他甚至跟爱因斯坦是好朋友。那他们这些科学家影响很大，在哪里呢？一次大战德国非常厉害，英国 没有办法打败，结果 Whitman 发明了一种特别好的炸药，无烟炸药。英国的军队利用这个炸药把德国军舰100多艘炸死，让一次大战转变，英国能够得胜。所以英国皇帝召见他，要查赏奖赏，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件事，让我的百姓回国去，让以色列国能建立在巴勒斯坦。英国国王答应了，以后他的将军，英国将军这个 Balfour 就产生所谓的贝尔福宣言，准许犹太人大量回国。那么这里面故事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讲。这个 Whitman 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独立的时候，他站起来读圣经。读什么圣经？就是读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说不要害怕，神说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召聚你，从北方，从南方。这是 Whitman 在建国第一天站起来读的圣经，很感人。复国的应许正式实现了。那么接下来我就不要多说了，以后呢，这个因为纳粹的残害，欧洲更多犹太人都愿意回国，那么俄国也不善待以色列人，西班牙也不善待，其实各地都不善待，所以触动他们的回国。回国以后人越来越多，到公元1939年，他们20多年努力回国，人数已经很多了，英国停止他们回国了。为什么停止？因为英国发现石油这么重要，石油那个时候刚刚起步不久，太重要，不敢再得罪阿拉伯人，所以英国说我们就尽量回国。不过犹太人仍然回国，偷渡啊，各种办法回去越来越多。以后二次战后呢，联合国就分治，有些地方分给以色列人，其他分给巴勒斯坦人。连苏联都举同一票，为什么举同一票？苏联东欧那个时候要赶快把英国赶出中东，希望英国势力通通没有，所以同意他们独立，所以很奇妙，如果苏联反对独立不了的。苏联同意之后还来不及到那个独立的日子，英国就撤军了，因为太乱管不了，一撤军就是5月14号，以色列马上宣布独立。一宣布独立，马上联合的阿拉伯军队周遭6国，他们说我们只要军队开步走，走向地中海，以色列不是赶下海就是踩死了，他们就大军就来了。但是真的都没有想到，经过7个月惨烈战争，以色列居然反败为胜。接下来战争我们都不用讲了，各位都有很多的记忆。那很有趣的就是6日战争。六日战争，戴阳将军在战争后不久就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他流泪地说，我们现在回到了圣地，我们的至圣所，我们再也不离开了。那么以色列军队进到耶路撒冷很重要去的就是哭墙，去看一看真正的哭墙。到了哭墙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怕神大概忘记他们，所以都写一个小条子塞在墙缝上面，今天是如此。戴阳将军也去了，祷告完走了，塞一个纸条在里面。那么他一走啊，这些新闻记者啊就赶快跑去把条子拉出来，看看里面讲什么。里面讲的话很有兴趣。戴阳写的诗篇118篇23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我们时代啊，当然这些政治问题很多我们时代搞不太懂的，可是历史发生了，就是这样的发生，历史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难以懂的事情。那么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不接受联合国所定的疆界，其实联合国给以色列很小的地方，只有14万平方公里，其他地方是阿拉伯人的。因为阿拉伯不接受，主动发起战争，结果被以色列打败，以色列就渐渐的占领了很多巴勒斯坦地方，三倍于所给他们的，到现在差不多44000多平方公里在他们的管理之下。那当然没有解决，不断要处理。那以色列也真的从加沙撤军了，可是动乱还在，戈兰高地现在还在 negotiate 中间，可能以色列也会让出来，如果真的和平。那将来真的和平产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按圣经的描写记载，暂时假象和平可能会有，但至终会带来哈米吉多顿大战。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在神手中，神的话不落空。外邦人数目残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主基督要再来，我们基督徒就欢喜快乐来见主的面，他要带我们进到荣美之地。今天讲的很多东西虽然记不住，不要紧，请记住一件事，神的话会不会落空？不会。神的主权，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万国万民万族，神掌管你，掌管我，神掌管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再过12天我们要庆祝什么？请各位回答。把别的事情放开，一同感恩他过去30年带领，前面不知道多久，直到他再来，我们还要蒙他的带领，要荣耀神的名，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主耶稣基督，荣耀万王之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全能宇宙大主宰，统管万国万民万族万方，你的旨意必会成全，你的主权必能彰显。我们凡事等候你，仰望你，我们盼望我们的恩主耶稣快快再来，能与主一同在主所安排美好的境界，也赐给我们积极传扬主的福音，好让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以拯救以色列全家计划也早日能够实现。我们一切要把尊贵颂扬赞美归在荣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荣耀真神，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